约拿书第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：耶和华啊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。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原文是极大的邪恶临到约拿。不悦的原文与恶道、灾祸和恶是同一个字，意思是邪恶、灾祸。这是一个双关语，尼尼微因邪恶而招来灾祸，一旦他们离开了邪恶，灾祸就不再临到他们。尼尼微的邪恶被除去了，但那邪恶却来到了约拿身上。神的怒气停止了，约拿的怒气却发作了，这实在是一个讽刺。约拿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这正是神在西奈山向摩西自我启示的性情。神差遣大鱼从海中救出约拿，是出于他的恩典怜悯。神不降灾给尼尼微，也是出于他的恩典怜悯。过去约拿受惠于神的性情，就在鱼腹中感谢神的恩慈与拯救，称颂救恩出于耶和华。但现在他却把神的性情看作令人遗憾的缺点，在尼尼微被神的恩慈与拯救而发怒，甚至叫嚷：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因为在约拿的心目中，符合他心意的才叫做恩典慈爱，临到仇敌尼尼微人身上的却是妥协纵容，出尔反尔，随心所欲，轻信罪人，或者是交换恩典。总之，神的作为不符合约拿的神学，或者不符合他的感情，所以约拿就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。他就像主耶稣比喻中的那个恶仆，自己被豁免了巨额债务，却抓着欠他小钱的人不放。所以主说：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像我连续你吗？约拿第二次的祷告与第一次的祷告判若两人。第一次自知理亏，所以谦卑感恩；第二次却自恃有理，所以理直气壮。船上的水手和尼尼微的居民都因为迫切的求生欲望，不得不向神降服。但约拿竟然两次求死，还以为自己是伟大的殉道者。人的自以为意，使神的先知也完全落到血气的辖制里，连先知的公义、爱心和敬虔都是如此的不可靠、不稳定。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能更加顺服呢？约拿第二次的祷告特别提到：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这句话表明，虽然他已经认罪悔改，也顺服地来到尼尼微，但心里却没有彻底柔软下来。因此，当尼尼微的结局不符合约拿的期望时，他暂时被压抑的血气就爆发了。这正是我们肉体的光景。当风暴来临时，里面确实会产生一时的悔改和顺服，但风暴过去以后，肉体里出来的信心就随着风暴一起消失。因此，接受神用风暴来对付自己的肉体，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约拿爱国爱神，不怕牺牲，却不肯放下自己， 结果只注重完成工作，却忽略了神在工作里的心意。因此，工作虽然是神的工作，所表达的却不是神的心意。今天，许多信徒也是只重视大使命，却忽略了主在大使命中的心意。结果，越传福音，越喂养肉体。许多传道人也是只关注教会的增长，却忽略了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结果，把神的国度变成了人的国度，把圣殿建成了巴别塔。神在乎我们实行大使命，让救恩临到外邦人，也在乎我们的生命在大使命中被改变，得着更加丰盛全备的救恩。因此，神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在尼尼微人的悔改，还要继续在约拿身上动工，好让我们看到他将怎样把我们改变成合神心意的人。耶和华说：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约拿怒气冲天，责备神不发烈怒，却没有思想神会不会向自己发怒。但神并没有和约拿一般见识，他不但没有按约拿所要求的向尼尼微人发怒，也没有按约拿所应得的向他发怒，而是用温柔的态度来对待约拿的怒气。原文只用了三个字：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许多信徒也常常向神发怒，有时指责神不够公义，有时指责神不够慈爱，有时指责神不能控制局面。神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我们：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荫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，使其发生高过约拿，因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。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，以致枯槁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暴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，他就为自己求死说：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虽然约拿已经知道灾祸不会临到尼尼微，但却仍然在那里等待，要看40天期限过了以后，神是否会毁灭尼尼微城。约拿完全忘了，神既然可以赦免他的不顺服，为什么不能同样赦免尼尼微呢？蓖麻是一种未知的大叶植物。苦楚原文邪恶灾祸，与约拿大大不悦是同一个字，救他脱离苦楚是双关语，表明神这样安排的目的不但是要把约拿从酷热的灾祸中救出来，也是要把他从不顺服的罪恶中救出来。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和日头暴晒来对付约拿的愤怒，因为发怒的原文也有燃烧发热的意思。神要约拿自己在酷热的天气中体会发怒的后果。为了使约拿的心能柔软下来，神安排一条大鱼，安排一棵蓖麻树，用慈爱让约拿得以存活，又安排一条虫子，安排炎热的东风，凭公义取走约拿所不配得的安息。神安排这四样食物教材，表明神不但创造生命，也有权终止生命。神不但有主权施行怜悯，也有主权施行公义。 如果神只是凭公义治理世界，在降罚尼尼微之前，首先应该惩罚不肯顺服神的约拿。神对约拿说，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？他说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神再次温柔地启发约拿，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？约拿上次被质问时沉默以对，这次却不假思索地回答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约拿已忍无可忍了，神的行为似乎前后完全不一致，一会儿说要惩罚尼尼微，一会儿又赦免他们，一会儿安排蓖麻给约拿遮阴，一会儿又让蓖麻树枯槁，一会儿不够公义，竟然随便赦免尼尼微，一会儿又不够慈爱，竟然任凭蓖麻枯槁。虽然约拿两次都说，我死了比活着还好，但是他求死的原因却完全不同。之前是因为神的拯救而发怒，现在是因为神的毁灭而发怒。之前是质疑神没有毁灭几十万尼尼微人，现在是质疑神没有拯救一棵蓖麻树。之前是神的拯救让他心里不舒服，现在是神的毁灭让他身体不舒服。不认识神的世人，自以为义到一个地步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要求神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施行公义或慈爱，好让自己感觉舒服，否则就指责神不够公义，不够慈爱。许多信徒也存在同样的属灵危机，不是自己顺服神，而是要求神顺服自己，不是承认自己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奥秘，而是要求神必须符合自己的神学立场。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，可能指3岁以下的儿童，也可能指尼尼微全城的人都像婴儿一样不认识神，不知道如何分辨是非。神连明知故犯的约拿都能赦免，为什么不能赦免不知道律法的尼尼微人？神使用了蓖麻、虫子和炎热的东风3项食物教材以后，现在可以和约拿分析一下他的怒气了。一，约拿爱惜蓖麻，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遮阴，他爱惜的不是蓖麻，而是自己，因此他的需要是一时的，爱也是短暂的。今天许多人的爱心也是为了安抚自己的同情心，满足自己的虚荣和伪善，所以一旦时过境迁，火热的爱心就会迅速冷却。二，约拿爱惜蓖麻，却不必为蓖麻付出任何代价，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显得比神更有爱心。今天许多人的爱心也是口惠而不实，喊口号时震耳欲聋，付代价时却鸦雀无声。三，约拿爱惜一夜发生一夜干死的一颗蓖麻，却要求毁灭几十万尼尼微人和许多牲畜，这样的爱和公义是自相矛盾的。今天许多人也和约拿一样， 割裂神的性情，满足自己的需要，用慈爱来对待自己，却用公义来对待别人。感谢神白白的救恩，却不肯饶恕仇敌。神用一个问题结束了约拿书，成了一个开放的结尾。因此，当我们责怪神任凭恶人横行，怀疑神不关心自己，或者觉得神不再掌控世界的时候，神也在用这个问题反问我们：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答案当然是爱惜，但必须按照神的时间，根据他的方式。约拿所要的公义审判，神当然会有，但不是在此时，而是等亚述完成了神所命定的管教任务以后。神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。约拿所要的爱惜怜悯，神当然也会有，但不是在此时，而是等百姓被神彻底拆毁之后。神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。因此，虽然约拿书写明神的怜悯将同样临到外邦人，但重点却不是向外邦人宣教，因为神领尼尼微悔改，并不是为了向亚述宣教，而是暂时限制亚述的扩张。最终，公义的审判还是要临到亚述，尼尼微必然会空虚荒凉。约拿书所要启示的是神要造就合他心意的人，不但外面有顺服的行为，而且里面有体贴神的心，不但关心做成神的工作，而且完全放下自己，顺服神的计划和方法，体贴神在工作中的心意。这样的侍奉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，这样行出的公义和慈爱才是神性情的彰显。约拿显然明白了神的心意，所以无声地顺服了。如此自以为意的约拿居然被神改变了。所以说，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。今天最大的神迹，一方面是道居然愿意成为肉身，并且为罪人而死，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拯救世人；另一方面是神居然愿意住在信徒里面，让人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，让我们不但成为做神工作的仆人，而且成为体贴神心意的儿子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。